听众朋友，你们好，现在是广播剧欣赏节目时间。
中国历史故事，孔子办学，改写孙学刚，导演周正。
由周武王开创，周公确立的周朝，在我国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朝代，一直延续了800多年。周朝分为西周、东周两个时期。到了东周时期，天子已经有名无实了，因为各国诸侯的势力越来越大，各自为政，相互征战。历史上把这段时期叫春秋和战国时期。在春秋时期，出现了一位伟大的思想家、教育家孔子。孔子姓孔，名丘，字仲尼，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私人办学的人。他一生主要是办教育、做学问，但也非常关心政治，关心国家的前途，还做过鲁国司寇那样的大官。他认为只有周公制定的那一套政治、经济、思想的管理方法，也就是所谓周礼，才是最完美的，才能达到仁政。所以孔子带着弟子们周游列国，劝说各诸侯国君主恢复周礼，实行仁政。有一次，孔子一行来到了魏国，弟子冉有赶着车。
这里的人真多呀。
夫子，人多了该怎么办呢？
冉有啊，要想办法让他们富裕起来。
富裕了以后呢？
要让他们受到教育呀。假如有人用我治理国家，一年能做出个样子来，三年就一定会成功。
卫灵公正想着怎么样使魏国强大起来，听说大名鼎鼎的孔子来了，就热情地接待了他。
先生，远道而来，辛苦了。子坐。
是。
谢大王。
先生，您在鲁国的时候，一年的官俸是多少啊？
是6万斗粟子。
好，我也照样给你6万斗粟子。先生就安心住在我这里，我要随时向你请教啊。
谢大王。
我一直想让魏国强盛起来，就请您教给我操练兵马和作战的方法吧。
这个我就懂得礼仪道德，至于怎么打仗，没学过，也没那个本事。
是这样。大雁又该飞走了。
主人无话可说，孔子只好告辞。卫灵公的夫人南子听说孔子来了，就请孔子去见他。男子坐在帷幕里面，孔子向他行了跪拜礼。
问君夫人好。
我怎么能受先生如此谦恭的礼节呀？ 我这里还礼了。
不知君夫人有什么话要对孔丘说？
啊，先生不知道吧？各国的君子来到我魏国，和我们国君交好，没有不来看看我的。
是。
先生来魏国这么多天了，可还没见您来。我才派人去请的。
孔丘不敢劳烦君夫人。
听说先生现在到各国游说，可是在哪儿也待不长久。这么下去，先生您不成了耍嘴皮子的了吗？
君夫人，我不敢花言巧语到处卖弄，而是没有办法和那些不遵守周礼的人待在一起罢了。
哦，这么说我也不配和您待在一起了？
君夫人言重了。
孔子与男子谈了大半天也没有什么结果。有一天出去的时候，卫灵公和男子同乘一辆车，让孔子坐在第二辆车上陪着。魏国的老百姓见了议论纷纷。
哎，你们瞧啊，大王有漂亮的夫人，又有了那位孔夫子，看他美的。
可不是嘛。可是孔夫子只能坐在第二辆车上，
就是，
有学问的先生还不如漂亮的女人呢。
这是什么事儿啊？这哎，真是
巧。孔子听了这些话，心里很不是滋味，只好离开了魏国。后来他还到过宋国、郑国、陈国、蔡国、楚国等好多诸侯国，可是各国君主都对恢复周礼没有兴趣，谁也听不进孔子的话。有一次，孔子在郑国和弟子们失散了，他一个人站在城东门口，着急的东张西望。不一会儿，子贡回来了。
夫子，都找到了，这就来了，您放心吧。哦，刚才有个郑国人看见夫子站在这儿，对我说，在东门站着的那个人长得一副圣人模样，可就是满脸倒霉相，真像个丧家犬。哎，你说可气不可气？
啊，他说的不错，我的长相怎么样不去说，说我像只丧家犬。太对了，你看我现在到处碰壁，我不是丧了家了吗？啊，还是回去吧，家乡的孩子们等着我去教他们呢。他们虽然不大懂礼，可人人都有志气，有文采，应该好好调教啊。
是。
孔子最高兴的事儿，就是和弟子们在一起讨论各种问题。有一天，孔子和最亲近的两个弟子颜回和子路随便交谈着。
你们两个人都把自己的志向说出来，让我听听好吗？
好。
仲由，
你先说。
我的志向不高，我愿意把我的车、我的马和我的衣服和朋友们共用，用坏了我也不后悔。
好。颜回，你呢？
我的志向是不向别人夸耀自己，有了功劳也不去表白。
你们说的都很好啊。
那么，夫子，您的志向是什么？我们也想听听嘛。
对，
我嘛，我希望和我相识的人，老年人能安逸，朋友们彼此信任，年轻的人忘不了我。
哎呀，说的真好。
哎，好。哎，
何必应该这样？
太好了。就是。
不过，孔子也有向学生发脾气的时候。有一天，他看见学生宰鱼，大白天的却睡起觉来，他生气极了。
哼，真是腐朽的木头，没有办法雕刻；粪土抹的墙，没办法粉刷呀。我对别人一向是听其言而信其行，可从现在起，我要听其言而观其行喽。
夫子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偷懒了。
唉，我是为你们着急呀。一个人饱食终日，无所用心，真到了这种地步就难办了。我3岁的时候父亲就死了，是母亲把我拉扯大。虽然我从小好学，可进不了官府办的学堂，只好当吹鼓手，管仓库，管放牧，什么活计都做过。但我从不放弃学习，从不偷懒，从不不懂装懂。我遇到不懂的事就问别人，有人耻笑我，说我不懂礼。他哪知道，不懂就问，不会就学，才正是懂的礼呀。
就是，
现在我教你们的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六门课，都是我靠自学学来的。
哦，我们不会忘了夫子的恩德的。
对，不会忘记的。
我后来就下了决心自己办学，让不能进官学的人也能读书学本领，所以我主张有教无类。
夫子，什么是有教无类呢？
就是不管你是谁，只要愿意跟我学，我就收为学生。
哦。
孔子回到鲁国以后，专心办学，并整理文化典籍，《诗经》和《春秋》这些著名的文学历史著作，就是孔子亲自修订的。这时候，他虽然已经老了，仍然经常地给弟子们讲课。
我这个人三十而立，办事有了自己的主张，可以自立了。40而不惑，到了40就懂得天下的兴衰和发展的规律，也就不会被别人的行动和主张所迷惑。50而知天命，觉得眼光远大了。60而耳顺，懂得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，也能分辨真假。现在年过70了，才敢说随心所欲而不会破坏规矩。啊，当然啦，人和人是不一样的，性相近，习相远嘛。
哦，夫子，请讲一讲学习的方法吧。
对，
是的，是的，
你给我们讲一讲，
我们讲讲吧。
啊，好啊。首先，学到的知识要经常温习，这不仅能巩固旧知识，还能融会贯通，举一反三，得到新知识。其次，还要多听
多看多问，不仅向比自己高明的人求教，也要向不如自己的人提问和求教，这叫不耻下问。
对，
比如吧，前头有三个人一块儿走路，其中必定有一位可以做自己的老师。
对
啊，还有就是要有老实的态度。我过去对仲由说过，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是知也，这才会有真正的智慧。一个人不修养品德，不认真学习，不见义勇为，不闻过就改，这些都是我最反对和最忧虑的。
哎呀，夫子讲得太好了。
是啊，够咱们用一辈子了。
嗯，就是。
要知道，光学习不思考，就什么也学不到。如果光思考不学习呢，那也是白耗精神，这就叫学而不思则罔，思而不学则殆。学习就像用土堆山，只差一筐就堆成了，可你一旦不再堆了，山也就堆不成了。关键是要有恒心和志气。
夫子，什么样人才算是好学的人呢？
啊，这样说吧，知道学习的不如爱好学习的，爱好学习的不如以学习为乐事的。像已经去世的颜回吧，他用竹器吃饭，用破瓢喝水，住在简陋的小巷子里，可他照样专心读书学习，他的情绪老是愉快的。
夫子，我想问一句，一个人怎么做才能当官，得到更多的俸禄呢？
我还是从学习上说吧。啊，要多听多看，无论听到的看到的，有怀疑的地方就不要去做，正确的也要谨慎行事，这样就能少犯错误，少做后悔的事。你能做到这一点，官职啊俸禄啊也就有了。说到这些事，我还想说，富贵就是做官发财，人人都有这个愿望，但是君子不能用，也不可能用不正当的方法摆脱贫穷。如果能求得富贵当然好，可如果得不到，我想还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。用不正当的办法得来的不义之财，还不如吃粗粮喝白水，弯着胳膊当枕头，倒心安理得呀。依我看，不怕你们将来没有官做，就怕你们自己没有学问和本领；不怕没有人知道你，就怕你们自己不值得别人知道和尊重啊。
夫子老对我们讲，不患人之不己知，患不知人也，也就是这个意思吧。
对，我这个人如果有长处，就是学而不厌，诲人不倦。当初有个楚国大夫问仲由，哎，孔丘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？仲由没有答上来，后来我告诉他，应该说孔丘嘛，发愤忘食，乐以忘忧，不知老之将至，如此而已呀。
孔子说得不错，他的确是个爱学习爱教育的学者， 一生都在学习和传授知识。正是从他那时候开始，形成了一个士的阶层，出现了专靠私人教书为生的士人，办教育成了2000多年来读书人的一种重要职业，教育成了更多人的事业，文化在更多人当中普及了，我们中华民族号称礼仪之邦，文明古国，这不能不说和孔子提倡教育有密切的关系。
刚才播送的是中国历史故事《孔子办学》，剧中人有王志全、高慧斌、许正廷、王楠、宋杰、陈强、刘金山等扮演，效果冯钦，音乐傅雪怡、苏健，录音合成宋鹤仙，责编陈冰、淳朴。
听众朋友，今天的广播剧欣赏节目就给您播送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